诗篇第六篇，诗篇第六篇，这一篇是遭患难求耶和华，连续这篇是大卫的悔罪之诗的一个，就悔罪诗的一个，一共有多少个呢？有32篇、38篇、51篇、130篇、136篇和141篇，这些都是大卫的悔罪之诗。我再念一遍：32篇、38篇、51篇、136篇，还有143篇，这些都是大卫的悔罪之诗。这一篇是其中的一篇，你看这一篇就知道大卫他犯了大罪以后，你看他遭到了多么大的痛苦，这是他自己找来的，也是神对他的惩罚。因为他跟八十八生了一个儿子，他还求这个儿子活，祷告了7天7夜，这个孩子都死掉了。死掉了好，代表着他对罪要死，还求这个活，不能够求他活着，这是你最终生的儿子，你还要他干什么？所以神是非常狠心的，神就是让他死。最后到了第7天了，这个儿子死了，他都起来了，他都沐浴抹膏，要换衣服，要吃饭，要进神的殿了，他都起来了。这7天7夜，你看大卫多么的痛苦。我想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，这是一个痛悔诗，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情况之下他写出来的。你看看他心灵的痛苦，是他犯罪的一个结果。这样的淫他人之妻，借刀杀人，因着拿单的警告，拿单的提醒，他才开始，开头他还不认罪呢，后来才认罪的。人都有一个过程，在32篇就提了，我不认罪的时候他是怎么光景，今夜都哭干，是不是哭死了，是不是以后他才认罪的。所以这边我们必须来看撒下12章7到15节，撒下11章是他犯罪，12章拿单开始责罪，拿单的责罪是责备罪恶，是非常及时的，是在12章的第7节开始。拿单对大卫说这一段：你就是那人，前面做了一个比喻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来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这是拿单的话，也就是神的话。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真的是这样，所以神是公义的，大卫是一个神爱的，就神不罚你，罚他倒更厉害。所以说神七倍的报应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你藐视神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，所以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行。你说悲惨吧，你的飞兵都被亚沙龙给玷污了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 你想想好受啊，你犯罪的时候你痛快了一下，你看看下面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不要犯罪啊，你知道人家外人的仇敌都笑话呀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早就说了，人家孩子要死，拿单就回家去了，就走了。下面就是他怎么样的七天七夜不吃饭不吃不喝，老年的仆人们劝他吃饭他也不吃，就是要这孩子要活要活要活，喊了半天七天七夜，最后孩子死了，死得好。所以说神是公义的呀，神是公义的，这样还不死掉。所以现在的痛苦就是这些个果子的结果，所以痛苦啊。所以你看这一章圣经，大卫实在是很痛苦很痛苦，甚至哭的这个床都飘起来了。第一段一到三，不灰心求，不再单言，他着急呀，主啊求你救我呀，快点救我呀，所以求主，他不灰心的求，求主不要再单言。第一段就一到三，一到三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现在不断的在认罪了，你就别说了，神还在责备他，所以呢你不要责备，就是他认罪，一直在认罪，好好的认罪痛悔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耶和华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，承认自己软弱，不但承认自己软弱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都发颤。所以你犯罪，你看看本来大卫身体很棒，到处去打仗都是得胜的，现在我告诉你整个人都瘫了，像瘫了一样，骨头都发颤，自己也得病了，我的心大大的惊慌，耶和华呀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痛苦啊，痛苦的不得了，求主医治他，求主医治他。实际这个病啊，就是他犯罪的一个结果，骨头都发颤，我的心大大的惊慌，耶和华呀，你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这是一到三节，底下再看四节到五节，求神转回搭救我。四到五是求神转回搭救我，这转回什么意思？神都不理他了，现在主啊你转回吧，你转回你再搭救我，求神转回搭救我。五到七，我每夜流泪，褥子湿透，眼睛发昏，眼睛发昏了，褥子都湿透，每夜都在流泪，这就是形容他当时的光景，哭哭的把床都飘起来了，哭的褥子都湿透了，哭的这么厉害。这个哭他也有对这个小孩子的留恋，所以他在地下躺了七天七夜，你说说跟主摔跤一样，最后只能死，只有一个死。所以大卫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情欲要死，就是死，所以他这样流泪，这就是他犯罪的一个结果，眼睛也发昏，哭嘛哭的流泪的褥子都湿透，这样的光景，他一直在神面前祷告。最后就是八到十，八到十什么呢？八到十就哀求蒙允，平信夸胜，主收纳我的祷告，这是最后一段，哀求蒙允。最后啊，感谢神，到最后一节看见 有喜乐有平安，也看见真正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大卫蒙了神的怜悯，但是这当中是哭了多少眼泪，痛苦到极点，又惊慌又害怕又担心，最后是凭信夸胜。这一段求蒙允，凭信夸胜，主收纳我的祷告，终于收纳他的祷告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，第一段我们刚才已经念了，求主医治我，我的骨头都发颤，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愕，耶和华呀，你到几时才救我呢？好像来不及的等待。所以你看着纳丹的这一个对他的这个责备非常的严肃，看到了纳丹的责备真是挽救的，不然的话他就完了。底下四节到五节，求神转回，转回就是求神怜悯啊，再一次怜悯呐、啊，搭救我，转回还要搭救我。这就是第四节开始，耶和华呀，求你转回搭救我。这真是太痛苦了，只有求神转回，罪恶太多了，所以说罪恶滔天呐、啊。所以今年只有求神转回，神的怜悯转过来了，而且是因着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如果不是因着慈爱，因着神的公义，神要弃绝他。十一章撒母耳下第十一章，他犯罪以后，又把八十八给接过来，娶了八十八为妻，这件事上帝甚不喜悦。他没提到神憎恶到极点，这样当然最后他也是已经娶过来了，但是这件事情多么的阴险毒辣，杀了别人，杀了他的丈夫，把这个丈把这个妻子你都娶过来为妻，耶和华甚不喜悦这件事情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你犯罪的结果，所以神在公开的来报应他，公开的报应。所以到这节为止，求主转回搭救我，你的慈爱，凭着你的慈爱来拯救我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？这个话也对，但是就是说明他知道啊，今天我死了就不能够纪念你了，今天我在活着的时候我要称谢你，我要悔改，你不悔改怎么样能够称谢神？在阴间有谁能够称谢你呢？所以大卫开头的说一定也想自己要死了，实在没有希望了，哪有希望呢？既然主怜悯他，给他能够回转，能够彻底的在神面前认罪，所以他得到了神真是极大的救恩。所以说是因着你的慈爱拯救了我，因为什么？就因为神的慈爱，没有神的慈爱完了。所以说后来家庭里面都闹了个翻，这样的光景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恶。底下呢六到七，六到七就是每夜流泪，褥子湿透，眼睛发昏，这就是下面这一段我们说了但是没有念。因为哀恨困乏到极点，每夜都在流泪，甚至把床榻都飘起来，褥子都湿透。我因为忧愁眼睛也干瘪，又因为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，敌人讥笑他呀，当然了，你这样犯罪人家不讥笑你啊，你怎么搞的？所以很多人讥笑他，使他眼睛也昏花到这个地步。所以他祷告，你们一切作孽的离开我吧。他在面前凭信心，神怜悯他，使他凭信心能够夸胜。这个祷告就是八节开始，八节到十节，八节到十节就是神怜悯他，使他的祷告能够转过来。你看前面他哭得这么厉害，他哪有什么时间想别的，就是哭哭哭，认罪认罪，痛悔痛悔，不断的哭。最后呢祷告祷告，凭信心就开始赞美了，凭信心夸胜， 是神怜悯他，我想就是神的怜悯。什么怜悯？你转不过来也没办法，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的，你转不过来就是转不过来，哭啊哭啊，但最后怎么是怜悯，平信夸胜，平信夸胜，结果神就收纳了我们，收纳了。所以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彻底叫他们离开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神听了。以赛亚书66章特别告诉我们，从第一节告诉我们，神说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问我造何等的殿宇呢，哪里是我安息之所呢？神一造就成功了，还要你来给他造啊？但是神所看顾的是什么？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，这是神宝贝的。今天大卫到这个地步能够虚心痛悔因主的话而战惊，神就要住在这样人的心中，就是能够虚心，能够痛悔，能够彻底的在神面前悔改。以赛亚书59章也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耳朵也不认发沉，好像听不见，是因为你们的罪使我掩面不听，掩面不看，掩面不听，什么？只等到最后一章，把59章的最后了，那位拯救者竟然能够来到西安，来到雅各族中，转离过犯的人当中，就是最后两节，神怜悯了，因着神的怜悯，神恩待，使得这些个被掳归回的人，使这些个蒙恩的人能够重新的能够得到主的恩典。主说我和你们立约，而且我把我的灵我的话不离你的口，你后裔的口和你后裔的后裔的口，你看这个恩典多大，就临到了当时的这一个神的百姓。为什么？转离过犯，所以只有转离过犯才能蒙恩。你不但哭，最要紧你要转离过犯，彻底认罪悔改。所以这章虽然是还是很短，其他的我们看到的真是每一遍都是痛悔，彻底之中蒙神的怜悯，蒙神的恩待。所以最后他的祷告，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神听见了，神悦纳了。所以你不能一直哭，所以7天7夜以后孩子一死，他马上站起来了，马上他就要沐浴抹膏进神殿，以后就值班，所以这个恩典就临到了他。所以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。最后就是仇敌羞愧，那他呢，他就是大大蒙恩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所以最后他能够欢呼，能够歌唱，能够赞美，是因为神赦免他的罪，神也宽恕了他。以后他真正痛悔以后，跟88再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所罗门。所以拿单给他起名叫耶底迪亚，就是蒙爱的，蒙爱的。所以那神才怜悯他，神也不能一直责打他，最后就是神怜悯他，且神悦纳他，以后他这个儿子就为神建殿，那个在神面前蒙恩。所以说大卫是这样的，神转向他，是因为他先转向神，他真的在神面前彻底的痛悔，所以他才蒙到这个恩典。本来神的发怒啊，日光之下你这么犯罪，神大大的发怒，所以说神发怒是应该的，床都飘起来了，罪恶滔天，所以说一直认罪悔改，所以以后神的恩典就临到。所以这里我们看他就是，我就想他对于罪的这个痛恨，就是好比是他对这个死去的儿子这样的，最后就是死了他就放心了，死了他就知道了神不悦纳，他也就顺服了。那也就是说神叫他对罪要死透，对罪死，向神活。所以这个经历也就是罗马书 第六章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就结束。罗马书的第六章，第六章第六节、七节、八节都很宝贵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这几句话多么宝贝！所以神恩待大卫，他经历与主同死同活，活着不再是我了，真正是主在他里面活着。所以他也经历到四倍的报应在他家里一塌糊涂，所以他只好忍受，让他看到了就是因为自己罪。所以后来他喊我儿亚沙龙，我儿亚沙龙，这里头也就是他对罪的痛悔，对罪的这个难过。所以说想念儿子，那想念你犯罪也给儿子造成的这个结果，所以这些都是连带的。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犯罪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恐惧战兢，一生做得救的功夫。我们感恩赞美，我们现在就今天就到此。